阵容差不多啊。
这未来怎么办？会不会音乐季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付费音乐季有这个演出名单，但免费音乐季有一模一样的名单，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付费？我们到底为何而办音乐季？
你平常有在参加一些比较要付费的演唱会？
哎，没有，我通常都是比较会参加那种县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一来主要是就是免费啦，就是可以就可以看喜欢的偶像这样子。
你看这些 live house 有的收了几家了，小乐团也没有勇气敢演，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边缘，整个产业都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金玉其外，
演出费我现在讲，如果是20万台币，那这边只是变成20万人民币。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是你想有更多收入的人，你当然会想，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这样，
291亿元的音乐产值是欣欣向荣，还是敲响丧钟？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不是工地，不是大型商展，更不是你印象中充满热血青春的音乐季现场。这是台湾音乐季的后台。过去办一场独立演出，可能只需要几个大学生去借场地、搬音箱、架舞台。如今的音乐演唱表演，它已经需要极度专业的系统来支撑。从公共安全、音乐工程、艺人经纪管理，再到赞助商接洽，这一切让音乐季从一场青春热血变成文化内容策进院产业调查报告里产值逼近290亿的庞大产业。采访团队历时一年，实际走访全台9个代表性音乐季，试图寻找这波音乐季潮流背后的逻辑。台湾最具浪漫指标的音乐季浪人季策展人萧达谦向我们提到了浪人季一点都不浪漫的真相。
一开始开公司也只是因为要办音乐季，然后可以开一个正常的合约，开一个正常的发票出去这样，所以当时也没有想很多，说我一定要公司要怎么样怎样怎样，就只是你有一个场景惦记在心里，你想要让它完成。
这张发票或许代表着音乐季产业从地下热血迈向专业产业的成人礼。萧达谦说，他们这代的音乐策展人多半是在那个允许犯错的学生音乐节中慢慢摸索出如何举办一场大型的音乐表演。但当我们试图在这波290亿的音乐产业中寻找接班的年轻世代时，却发现那个最一开始举办校园演唱的练功场地早被一场疫情重新洗牌。萧达谦说，
其实在疫情前很多学生音乐节，但是因为疫情遇到之后，学校也不希望有举办这种聚众的活动，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音乐季的发展上好像没这么多学生的音乐节，但也造成了部分策展上的人才断层。
学生音乐节的消失确实是个危机。浮现季策展人陈信宏老诺不讳言，现在投入音乐季的员工多半是没什么音乐活动举办经验的年轻人，但他却认为这是一个契机，象征音乐人兼着做幕后的时代正在瓦解。
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要玩乐团，然后我才会顺便去做音乐季，顺便开 live house。 但现在有一群他可能一开始他就是就直接要幕后了，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团队有蛮多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一进来应征的时候，他们是蛮赌都没有玩乐团，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要投入这个产业。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蛮正向的一个未来。
听到这里，你或许也感觉到了，这几年在台湾音乐季好像真的满出来了。现在你不妨拿起手机随便搜寻最近的2场音乐季，对比一下他们的卡司。
让我们欢迎芒果酱美修集团。
让我们欢迎芒果酱告五人落日飞。
你会发现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如果把活动名称拿掉，两边的演出名单似乎很像。简单来说，你这周在音乐季里看到的表演阵容，极大几率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另一周的城市舞台上。这种卡司复制的现象，并不是听众的错觉。第一线表演者 大象体操的团员张凯婷说。
然后我觉得一个音乐节，就是因为像我们台湾其实有时候可能会有怨于说啊，怎么每一个音乐节阵容差不多啊，或者是怎么是你办的，是不是？
山狗大乐团的主唱严志文文哥更是直接点名表示，
台湾的音乐节是抄袭外国的嘛，老实讲真的很多了，但就是说大家都大同小异，它的重点一个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你的音乐的特殊性在哪里。
在音乐表演业界，只要你手上的预算够，打通电话敲定档期，表演团体就会到场。这种把同一个演出名单搬来搬去的玩法，策展人们称它为军备竞赛。浪人记策展人萧达谦说，
有时候像我跟浮现记啊或是其他音乐记，我们都坐下来谈聊这些事情，说啊，这个未来要怎么办，会不会音乐记变成一个军备竞赛。为什么我讲军备竞赛，是说哎，今天你付费音乐记有这个演出名单，但免费音乐季有一模一样的名单，那我为什么要参加付费？你现在开始有票房的压力，大家开始做军备竞赛的时候，我们到底为何而办音乐季？
音乐季的策展其实是门专业，而且策展的能力没办法速成，它需要策展人花好几年的时间听唱片、玩音乐，以及跟表演团队交心，吸收多元的音乐与文化养分，才能长出自己的音乐节品味。大港开唱策展人叶香怡 Doris 表示，
我们其实定义自己不是只是策展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人，就像一张 CD 之于一个艺人一样。大港我不是只是把所有的舞台跟艺人把它凑一凑，然后放在那边，然后找市集来 OK， 这叫音乐季。没有，它是有脉络的，它是吃什么长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半岛世界歌谣季策展人于苏英也同样呼应 Doris 的想法，只要手握经费，难的不是表演艺人的邀约，反而是策展团队必须具备像制作人一样的开发能力。音乐季里这种别的地方听不到的自制节目才是最重要的。于苏英说，
叫国外的团来演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很容易，你都可以直接跟他做联系，然后跟他谈价钱、谈日期，什么 booking 他的演出，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办得到。但是那个要去做一个自制节目这个部分的话，真的就是要有音乐专业，所以我们比较大的挑战其实是在这个部分。
当台湾音乐季的产值不断推高，它需要的燃料就不再只是热血和底蕴，而是庞大的资金。于是地方政府看见音乐带来的人流，带着预算堆高音乐季的产值，他们跳过音乐策展的漫长培养，直接把音乐季当成提振地方的文化特效药。从北到南，我们听见了一片欢欣鼓舞的荣景。
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街区，其实它可以带动的是生活街区的经济，那个商家们就很有感的愿意投入，所以我真的觉得地方是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跟这些，不要去避免说去跟商业这件事结合，是本来就需要有更多的商业，这个地方的生机才会蓬勃。
有啦，有人潮，他们那边参加完一定会过来这边啦，当然支持啊，因为有人潮就有钱潮啊，活动最好是每个月多办，那是最好啊，
不会困扰啊，变很热闹啊，改变很多啊。就是如果有办一些活动的话，很多外地人会来这里，所以会觉得不错啦，很好。然后又有很多人可以吃到我们家的乌鱼子，
会好一点，大概就是晚上嘛，因为晚上通常都不开。但是你有歌谣季，我晚上可能就会延迟两三个小时再走这样，对，会有陆续进。
地方政绩有了，摊商赚钱了，一切看似完美。不过，这既让地方活络经济的强力特效药，火开来看却是慢性毒杀台湾音乐生态的毒药。当策展团队常用零补助办活动来养活公司，地方政府则用免门票来冲高人气，一场无形的价值瓦解正在听众心中发酵。
你平常有在参加一些比较要付费的演唱会吗？
哎，没有。
那你觉得这个音乐季跟其他你参加演唱会或音乐节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是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形式。对，我通常都是比较会参加那种县政府举办的活动。对，一来主要是就是免费啦，就是可以看喜欢的偶像这样子。对，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这真的是卖票才能生活嘛，就是几个大型的音乐季大家都面临到的问题，然后再加上成本越来越上涨，成本上涨伴随着门票就要上涨，那门票上涨就要反映到观众有没有办法吃得下来。以现实的状态来讲，对于这些售票的音乐季的产业工作者来讲是真的比较困难。
这种不断军备竞赛的音乐季产业正在狠狠地掐住台湾音乐发展的脖子。对表演者来说，音乐季舞台是一把双面刃，他们习惯了在不必扛票房的免费舞台赚取演出费，却渐渐丧失了经营专场售票的能力还有勇气。当听众不愿花钱走进专场的时候，支撑整个产业的地基就这样慢慢的瓦解。浪人记策展人萧达谦说，
然后现在的这个专场演唱会也好，整个局势变成大则很大，然后小的呢，你看这些 live house 有的收了几家了，那为什么会收？因为小乐团也没有勇气敢演，我觉得变成说小场馆营运上也有困难，然后小的乐团新的乐团不敢发声，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在场馆里面先做售票或是做拼盘，然后去练基本功，其实蛮危险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于危险边缘，整个产业都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很金玉其外。
如果观众失去了付费的习惯，那么表演者与观众间就会发生连锁的负面效应。例如许多团队为了生存接下大量的音乐季演出，不过在音乐季不断军备竞赛的情况下，表演的付出与收入则会被慢慢稀释。嘉义管乐团行政总监邓杰祥说，
而且啊，因为他这个补助案想了办法，我们东西多元了，那自然呢，节目好了，观众就多了嘛，政绩可能就好了。可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这些补助案的金额有点太少。对，所以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呢？其实真正的付出的是青春啊。
更残酷的是，表演团体就算在音乐季台上获得再多掌声与尖叫，下了台却发现这些人气根本无法转换成专场的票房。浪人记策展人萧达谦直接点出，流量并不等于表演的含金量。
大家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也是这么多音乐季百花齐放的时代，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大家知道你是谁，但不一定想要买票看你的演出。对，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哦，就是大家都在冲流量，就觉得这个东西我的粉丝是粉丝，是我的粉丝吗？但粉丝还是有分粘着度的，就你没办法想象说，哦，我现在有 YouTube 有几百万点阅，你可能过一两年大家就忘记你是谁了。如果你没有真的继续产出你想要表达的作品内容跟你想要论述的内容，其实市场在淘汰很快，尤其音乐节多，但你也要知道现在 artist 也很多，超级多，所以那你要怎么样去在这个市场里面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国内的音乐季市场给不出足够的养分，音乐人的热情又快要燃烧殆尽的时候，生活的开销和账本就会逼着成熟的音乐人往现实靠拢。这已经不是爱不爱台湾的问题，这是一道现实的数学题。曾经在中国参与表演的歌手罗文玉就表示，
其实我觉得最大差别，我讲更白话一点，那你可能今天一个台币的数字，我现在乱讲，可能八万台币好了，可是在那边直接换八万人民币，好不好？演出费我现在讲，如果是二十万台币，那这边直接变成二十万人民币。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或是你想有更多收入的人，你当然会想，这个是很现实的考量量。
同样的数字，直接换了币值，任何关于坚守台湾本土的情怀呼吁，对于以表演为生的艺人们来说，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或许间接的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音乐季这么多，却不乏有歌手或乐团搭上西进中国表演的班机。因为当你一身武功，却在自己的家乡卖不动票，而只能重复的在音乐季场合穿梭时，西进就成为解放之一。罗文玉说：“
对，我会反过来说，我有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不去外面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人，或一个乐团也好，他其实在台湾没有更好的机会或发展，而且又具备了武功高强的能力，那我说你去外面闯一闯啊，对，我觉得是很好的。”
或许在现实的生存压力前，我们很难再要求音乐圈的人只靠热情留在一个回报越来越低的环境里苦撑。如果只看数字，台湾的音乐季产业确确实实是一场荣景，一年290亿的产值，超过300场的音乐季，平均每1.2天就有一座新的舞台搭起来。不过当舞台越来越多，我们所看到的却不一定是产业变得更健康，而更像是一场随时可能脱水的虚胖现象。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天那些跟着市场移动的明星卡司不再出现在台湾音乐季，如果地方政府不再鼓励大型音乐季的活动举办，如果表演乐迷早已被免钱听音乐养坏，不再愿意走进付费专场给予实质购票的应援，那这片岛屿上的几百场音乐季到底还剩下什么可以真正留住观众呢？因此这一年我们在走访9个音乐季现场的过程里，也看见另一种可能。有些人开始刻意不追求最大的舞台，有些地方也不再把音乐季只当成观光活动，他们试着把声音重新放回土地里，去建立起那些无法被复制属于台湾音乐的岛屿论述。
刚才在选举的吼，选举我上会晓来，
啊是来请。
各位在座的乡亲士大，大哥大姐小弟小妹，下暗有好意啊无？
我们在走访过程里找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建立音乐季主办地点的主体性。例如，在台东都兰的阿米斯音乐节，策展人舒米恩早就看透了这一场军备竞赛。阿米斯音乐节不靠卡斯来吸引人潮，反而选择把目光转向部落里那些存在几百年的文化。舒米恩说：“
就是这个音乐节，如果有请到卡斯进来，那吸引的观众可能就是卡斯的影响力会比较大，他当然会看到立即的效果。但是卡斯走了，那部落就留下什么？”其实是比较在想这件事情。那好，那部落的也上去舞台表演哈，可是要怎么宣传？田妈妈吗？还是巴奈阿公？就是大家知道这些部落的人是谁吗？这宣传上面也会碰到一个困难，怎么去？那部落的人他也不是经常性的常态在做这些展演。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那就用文化当主体，当做我们最重要的宣传的点。
不只是说一个表演，而是在部落传唱祖先的歌。那我们其实也非常荣幸，在这一次的文化舞台的主持，也是由我们都兰部落年龄阶层。
对，前期的场域规划里面，舞台就会是大家。因为它很容易变成焦点，就必须要把它建构起来。那在建构的过程中，当然大家会对舞台的美学有各式各样的嘛，其实也很多专业的人。可是在怎么变成都兰的版本，或者是原住民的版本，不是说大图输出就好了，这样就是它那个版本会是什么？所以就会为了这件事情去思考。那部落里面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美学，可是怎么从那些美学里面去放大？我看到的有一个我觉得最有温度的，就是手作，因为劳动手作其实就在很多的传统技能里面都会发现有这件事情。透过劳动，透过手作，你就知道古时候的人。他的智慧就藏在这个里面。
舒米恩选择让部落族人、乐团，甚至是传统艺师站上阿米斯音乐节的中心，
这场音乐季除了打破卡斯框架，更体现了原住民才是音乐季的主体。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长蔡正良说，
你要建构一个原住民族音乐节的品牌，你不能靠这些卡斯，这些卡斯总有一天会不红，对不对？但是部落已经存在这边数百年数千年，原住民族在台这块土地上面存在数千年的时间，我们是应该要把原住民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音乐节上赋予上去。所以我认为阿美斯音乐节不主打卡斯是对的，因为主打卡斯你就会失焦，变成是以那一些在聚光灯下的人为主，而不是以在这块岛屿上面数千年的人为主。
这种建立主体性的能耐并不只发生在部落。如果说阿米斯音乐节是用原住民文化的百年脉络来宣示自己的主角地位，那么位在台中清水的浮现祭则是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自己。他们把音乐祭从演出变成了地方生活体验。浮现祭策展人陈信宏老诺说，
我对音乐祭的想象它应该是一个生活的体验吧，就是我其实在疫情之前，我还是比较偏本格派的，就是你来我音乐季，你就是好好听音乐，然后我塞一大堆音乐给你听这样子。但是后来经过疫情的一些想法，跟看到一些可能市场的改变或是文化的改变，我反而会觉得说，你来音乐节应该是去有点要去体验每个音乐节带给你的特色。然后浮现季的话，我希望你体验的是一个可能你在小镇的一个生活，然后在这个小镇在这个小镇游走之间，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再去听音乐节这种感觉。
那个来自外国的朋友，一些台湾话啊，对吧？啊，大家知上有名一句话什么话无？啊，不是维大利啊，是水啦。对啊，我嘛是足感谢，就是紫云园嘛是阮泉水上有名，就是。
对于老诺的做法，地方文史工作者嗨风里协会执行长林芳慈也相当认同。他说，身为在地返乡青年，在致力于推动海线文化历史的时候，吃过不少的闭门羹，如今透过音乐季把地方变成音乐季特色来推广，就成功吸引到不少乐迷的驻足。
那我一路这样观察下来，他们是真正很踏实的在做地方共生共荣这件事情的。那包括他们不想要在音乐季办美食摊位，然后他们希望让乐迷们可以亲自用他们的双脚走到小镇下来，然后去吃米糕，去认识小镇这件事情。那我每年在跟这些乐迷们或者说地方民众在做互动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回馈，就是说很感谢你们每年都有办这个活动，他觉得每年都可以去收集海线的特别店家、保障店家，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他来浮现祭很快乐，然后也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我们就会很感动，因为其实我们没有预设到，有这么多人会愿意停下脚步，然后不去听音乐，因为他们就是要来这里听音乐的。结果他们是愿意来到摊位跟我们聊天，然后也跟我们就是有很多反馈说，他觉得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他们以前都从来都不知道，甚至有些人是清水人，有些人是大甲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阿米斯音乐节和浮现祭分别找到了长在泥土里的 DNA， 台湾音乐祭才能打好地基。而面对这个快速膨胀的音乐产业，我们找到了拯救音乐祭的第二个解方，让音乐祭成为一场流行尬传统的共生实验。听起来很抽象吗？简单来说，就是把音乐季变成了一种共融的工具，让音乐季的流行节奏碰撞那些快被遗忘的台湾传统，重新让新旧文化有相互理解与传承的机会。例如我们在芒嘎大劳力中看见这场共生实验的典范，芒嘎大劳力把嘻哈舞台搬进百年的青山王庙埕，重新改写两代人对传统信仰的理解。万华在地店家梁粉博二代经营人辜凯琳表示，
其实民俗文化它是随着时代一直不断在演化，为什么要办这个音乐季？我们不希望说大家对庙会永远都只有负面的印象，我们还也希望说大家来到万华可以真的认识这个地方。那我要怎么 把年轻人骗进来，我会用这样子的说法，那就用他们喜欢的形式。长辈他们可能听不懂嘻哈，可是你们仔细观察，其实很多长辈在这边活，而且连市场都有嘻哈的时候，那些阿姨跟我听不呢，可是他们都站在旁边呢。甚至我还看过有坐轮椅的阿妈，就是全程坐在那边听哎。对，对我来说，这就是世代的对话了啊。
不约而同的，身为民俗学者的林茂贤老师也相当认同这样的看法。他说 ：“Bangga Dua Laulat 不只是让年轻人理解宫庙文化，也让老一辈的传统有创新的可能。”
哎，庙会活动嘛是要结合现代这个表演艺术啊，你袂使一直坚持传统啊，啊那无这迟早会没落啊。所以吼、哦，你伫这个传统的这个庙会里边加上现代的元素，哎，反而可以让一般的年轻人接受。啊，你若拢一直坚持迄个南管北管，我看吼、哦，迄少年啊伊就袂来参与啊。你用嘻哈，用现代的热门音乐啊、哦，啊，反而这些。可以吸引一般的年轻人来参与，所以我感觉这是不违和的，因为台湾的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嘛，本来就包容的嘛，你有新的也有旧的，维持旧的不一定要排斥新的啊，你有新的东西不一定要淘汰旧的。
同样的化学反应也发生在屏东的恒春与满洲民谣。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原本只在生活间传唱的民谣一度面临断层的危机。不过近年来，随着半岛歌谣祭的举办，将民谣从静态保存转为动态传承，透过年轻音乐人与在地传艺师的对话，让老调有了新意。曾经参与半岛歌谣祭策划的林慧琪说，
我们那一年2018做半岛歌谣祭的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蛮疯狂的举动。第一个是老调新生，就是找在地喜欢音乐的人，然后去跟阿嬷类似组乐团的概念，去跟阿嬷互动。阿嬷唱的老调你不用改变，你唱民谣你就继续唱，可是他们重新编曲的概念，好像人家说老歌翻唱，可是它是民谣嘛，所以那个困难度比较高。可是不同的年轻人，不同的乐手加入的元素可能也比较像 pop 或 rap，或者是比较变抒情、比较流行的曲风加进去，我觉得创造蛮大回响。然后另外隔年我们也找了李英宏，他一样也挑了牛母伴。那李英宏的曲风他是那种 rap 型的，他改把牛母伴这种很悲伤、很慢曲改成 rap 型。虽然他没有发正式专辑，但发了 Spotify， 我放给我儿子听，我儿子小朋友是喜欢的耶。一般小朋友是不喜欢牛母伴这种曲调的嘛，但是这种改法，就有接触到不同的族群的人 TA。
把老调变成饶舌，确实成功抓住了新世代的耳朵。但这场共生实验更让未来的主人翁唱出恒春民谣的美好。前屏东县教育处处长江国良就见证了这场传承。他表示，半岛歌谣祭的举办和推广，让那些被小朋友认为老掉牙的在地民谣转成了一种骄傲。
所谓的国际民谣节，当然叫那个时候叫做民谣大赛。那既然不喜欢的，那第一次举办的时候还被人家笑啊，年轻人不会喜欢呐、啊，那个小朋友更不会接触啊。他们认为说，我唱民谣我丢脸，对不对？以前流行歌曲啦，还有一些亮丽的活动，一直在这个时代的巨流在滚动嘛，所以你讨个派气这样子啊、哦，那根本就没有人喜欢。可是他不知道我们有设计，让他成为一个大舞台，让大家进来这样子。那小朋友的参与也从个位数到今年262位，他敢参加这个个人赛耶，然后这个怎么样唱那个老掉牙的，就是变成了我唱民谣我骄傲那样的概念。
专题的最后，我们找出帮助台湾音乐产业的最后一帖解药，是将台湾的自由与多元文化揉进音乐季，形塑一张地向世界的名片。唯有音乐季越能贴近地方，贴近台湾，才能够拥有独特性和竞争力。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说，
人家说越在地越国际，那这句话其实它是先讲越在地，任何的独特性是因为它从在地的故事出发，然后 这个地方有这个故事，透过活动的举办，音乐季的举办，它才有它的灵魂，那它才会建构它的品牌。那这样的一个品牌呢，它才能够让它是独一无二的。或许要打的是台湾牌啊，就是说，台湾牌它可能代表的是几件事情，它的创作是多元的，然后它的讲的内容呢是这个最自由的，然后它所放进去的元素呢是跨界的，或许把台湾的几个不同的元素作为T-pop 好了，说这个是 T-pop， 就是台湾流行音乐的代表，它可能可以去让台湾以外的这些华语爱好者，能够对台湾的这个音乐，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
因为自由多元，所以人人可以把土地、族群、政治、历史等议题都放进音乐季里。也因为自由多元，台湾的音乐季能够长出自己的样子。作为号称在台湾一生必去的音乐季，大港开唱就是靠着台湾多元的养分走向国际。大港开唱策展人叶香怡 Doris 表示，
今年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像有 Samsonic 或 Fuji Rock 的高层的主管啊，他们的社长啊或营运长有来大港，像日本的几大策展公司的协会也有率团来大港这边观摩。我就觉得天哪，以前你们这些音乐季什么，不管是 Samsonic Fuji Rock 还是 Rising Sun Rock Festival 这种，以前我是要带着我们的同仁飞到日本去，然后参访交流，去跟你们见面这样，然后跟你们取经，然后到你们活动现场这样。哇，那长到二十岁的时候，你们是率团来台湾特地来看大港，我觉得哇，以前我所仰望的那座高山啊，这样，然后现在哇，他们也会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我想要做的是先把大港开唱变成像 Coachella 或是英国的 Glastonbury， 所有国外的人会坐飞机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国家的这个音乐季，而不是我现在就先飞出去。不是，我觉得内容还是最重要的，你内容要好，它才是走得出去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说，先让大家可以会觉得哇，台湾有个很屌的音乐季，你一定要去看看这样。然后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不只是看到一个音乐季，不只是看到什么艺人在台上而已，你会看到这个音乐的场景跟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是不一样的。你去那个西班牙的那个什么 Primavera 也看不到，他们是在港边的音乐季，但他们的氛围跟台湾又是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也会希望大家会说以台湾人为傲啦，就是哇，台湾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就像我们会以台积电为傲，对，还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产业种别。
访问来到了最后，我们在走遍九个音乐季现场时，听见了台湾表演产业的膨胀、挣扎与妥协。然而，这趟访问最终却带领我们回归到台湾土地的本质。网络上常流传着一句，至少我们还有音乐。对乐迷来说，这句话是混乱生活里的一份情绪慰藉，但对于这座岛屿的音乐产业来说，可能是最佳解放。如同大港开唱策展人 Doris 所说的，如果台积电是对外介绍台湾科技岛的代名词，那么音乐季就是对世界展现台湾的文化名片。以上专题由吴志斌编辑，吴宇轩播报，程春福制作，谢谢您的收听。